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7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明慧编辑部文章、重视安全是要点、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漠不关心与危在旦夕、脸书创办人为何用胶带遮住电脑摄像头和麦克风？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明慧编辑部文章，重视安全是要点。今年6月，编辑部发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的通知后，很多同修认识到了，做到了。而还有很多同修并未就此建立明确的安全意识，还在给迫害提供借口。不屑于重视安全的学员，不仅仅是在手机上聊天口无遮拦，把手机随时带在身边，而且很多自认为有能力修得好的学员，包括一些省市的自发协调人，在卸载微信之后，又在大陆大法弟子中推行电报、日信等同类性质的聊天软件。目前，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四川、广东、海南等等各省市都有很多学员或主动或半推半就的使用着这些危害自身和其他大法弟子安全的聊天软件，使得大面积指挥、跨地区联系、网上集体学法、网上集体发正念在部分学员中继续泛滥，给邪恶监听监控大法弟子提供方便，给大法弟子群体内增加干扰，给学员自己的修炼制造额外的磨难。真修弟子都明白，怕心是必须要去的。但是如果认为有大法就不怕汽车撞，或者把重视安全等同于怕心，认为没有被抓就说明自己正念强，不用重视安全，那是再走另一个极端呢。师父在2003年的元宵节讲法时，当有弟子问，尊敬的师父，学员利用互联网交流心得，这种形式好不好？师父回答，我想在中国大陆以外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要讲你们做的那些正实法的具体情况。如果在中国大陆，最好还是你们的安全为重，别叫旧势力钻空子。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别叫邪恶钻空子。在此再度善意地提醒大家，关于通讯安全问题，请无条件地按照师父讲法中的教诲去做，特别是师父已经讲明的法理，再不按照要求去做，就等于明知故犯，时间长了，邪恶无疑一定就会钻你的空子。我们修炼人在迫害没结束的前提下，重视通讯安全，是为自己负责，为同修负责。长期不重视安全的人，当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下毒手迫害时， 你准备用新的借口抵挡呢，还是准备付出生命般的代价？而且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受迫害，不但你受损失，你的亲人倚仗你救度的众生也会受损失。修炼是严肃的，哪一颗心不去都会成为自己修炼路上的障碍。而且大法弟子谁都不想因为自己的不肯提高而为师父正法徒增难度，让师父一再等待。每个修炼人看到的再多再清晰，也只是浩瀚全局中的局部，局部的局部中的一粒沙子。真正的全局只有师父才知道。怎样才是真正为我们好，只有师父才知道。而我们只有越来越做到信师信法，以法为师，不断去掉执着，不断放下人心，达到法中的要求，才是真修啊。明慧编辑部2018年11月3日。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1月4日在法国巴黎人权广场上，法轮功学员在寒风中展示五套功法，并在旁边展示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展板，络绎不绝的人群驻足观赏阅读资讯，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从比利时来法国度假的伯努瓦女士说，活摘并贩卖人体器官，这是对人类的侮辱，不可容忍，我签名支持他们的抗争。在巴黎政府机构工作的莫雷尔女士说，我在征签表上签名了，我认为面对那些阻挡人们获得自由，获得尊重他人，获得被尊重和所有害人的行为，都应该去反对。帕斯卡尔先生是一位律师，在和政府部门工作的太太及三个孩子看完展板上的信息后，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帕斯卡尔先生说，我们刚刚看过资讯，才知道法轮功被迫害，这真是令人沮丧难过，我祝愿他们勇敢地坚持下去。他的妻子说，我们全力支持他们。
10月26日和28日纪录片《求救信》在英国第38届剑桥电影节上两次展映，影片的精致制作和深重内涵带给剑桥观众震撼和启迪。主办方负责人之一奥德奈斯女士介绍她选择求救信影片的原因时说，这部影片传达了非常强有力的灵魂和很强大的信息。她认为故事中的小人物，一个小小的举动就改变了很大的事情，只要人们去做对的事情就很好，她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看，也希望人们能为中国人做些什么。
10月22日至11月2日，德国纽伦堡繁忙车道旁耸立着一幅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大型海报，题为19年来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没有人权，这是该市为庆祝人权之路建成25周年张贴的25张大型海报中的其中一张。每张海报宽约3米5，高约2米5。市政府还会将海报照片归档，制作成影片，通过不同渠道让更多人了解信息。海报上还有一段介绍，中文意思是：数百万人因信仰被绑架、关押、折磨、强迫灌食，或者他们的器官被强摘，人被杀死，数万个家庭被摧毁。自1999年以来持续遭受迫害。
11月1日晚7点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纪录片《难以置信》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放映，中共的暴行令在场观众震惊，这是极端可怕的罪行，这是不应该有的，这超越了人的语言可以描述的范围。迈阿密大学医学院教授翟普尼说，不应该杀死任何人而获取他们的器官，无论这个人是囚犯还是什么人，都应该得到作为人的尊严。把一个人杀死而把他的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这在道德上是不正确的。 简普尼教授与另一位教授沃伦临走前各自主动拿了摆在桌子上的难以置信 DVD 光盘，他们说回去后给他们的学生放映，让学生们了解发生在中国的可怕罪行。
10月25日至26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活摘器官罪行及对美国的影响讲座在美国阿拉巴马大学院举行。这次活动包括25日晚在春山学院举行的纪录片活摘放映，并分别在春山学院和南阿拉巴马大学医学院举行的关于中共活摘与对美国的影响讲座。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主办方邀请了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犹他大学和亨斯麦癌症研究所的肿瘤内科医生威尔顿·吉尔克斯里博士和曾经多次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于资强出席讲座及纪录片放映。两天共有约100多位学生与教职工参加了讲座，对中共进行的活摘表示震惊，同时也非常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约瑟夫是大三学生，说在任何时候当我们看到不公正时，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发生的人必须认识其不公正，并应该站起来制止它。我认为正是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将其融入我们的生活中。我认为我们人生目的之一是帮助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找回公正。
2018年10月30日，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将打击贩运强摘人体器官的法案 S-240 引入联邦议会的议程。该法案上周在加拿大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S-240 法案修订了加拿大刑法典和移民和难民保护法贩卖人体器官的法案。一方面，对于加拿大人来说，该法案定义去国外移植非自愿捐献的器官是刑事犯罪。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参与了这种令人发指的贩运强摘器官行为，加拿大不能接受其入境。在10月23日国会辩论会中，斯考特·瑞德议员在发言中说，请愿人提请注意的强摘器官问题是导致许多非自愿捐献器官者死亡的原因之一。这些囚犯的器官是在滥用人权的情况下强摘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暴行之后，无出其右者。我们得设法阻止这一切。请愿人希望我们这样做，这些法案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省嫩江县九三农垦局荣军农场法轮功学员王红霞被非法判刑6年，局职法轮功学员于桂荣70多岁被非法判刑3年，两人都已经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这是王红霞、于桂荣两人第二次同时遭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2009年6月，他们两人被绑架，于桂荣被非法判刑3年半，王红霞当时也被非法判刑6年。
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李广远遭非法判刑4年，裴淑红、杨桂荣被非法判刑2年，李梦顺、赵秀芳被非法判刑1年半。李广远、裴淑红、杨桂荣都已经上诉至二中院。李广远2018年1月30日在孟庄集市向民众讲真相时遭绑架抄家。李梦顺、裴淑红、杨桂荣、赵秀芳3月13日在车上拨打语音电话时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
内蒙古莫莉达瓦奇55岁的法轮功学员李九成被非法关押1年多，日前被劫持到内蒙古保安召监狱。李九成2018年3月6日被非法庭审，律师依法做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莫旗公检法司人员及呼盟中级法院检察院人员践踏国法， 2018年8月中旬枉判李九成四年。
福建福州市闽侯县法轮功女学员吴英香5月2日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荷塘派出所警察绑架，9月26日被秘密开庭，10月19日被闽侯县法院枉判有期徒刑3年1个月，并非法处罚金3000元。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1月4日在美国第一个首都独立宣言的发源地费城，举行了每年一度的退伍军人节游行和庆祝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是唯一的华人队伍，也是当天游行中人数最多的队伍。当天国乐团经过设在独立宫广场前的主席台时，主持人用英文介绍说，现在游行过来的是天国乐团。纽约天国乐团成立于2005年，全部由法轮大法修炼者组成，他们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乐团中文名字的意思是天国，谢谢你们来参加游行。挤满街道两旁的民众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11月4日，澳洲最顶级富有社区之一悉尼双湾区迎来了一年一度当地最盛大的街头游园节日，数条街道布满了几百个摊位，人声鼎沸。法轮功学员神情祥和，平静地演示着五套功法，使过往游人纷纷驻足，认真观看法轮功学员练功打坐。当人们了解到如此美好的功法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时，无不对中共暴行感到愤慨。诺曼女士非常感慨地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我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在这里展现这么美好祥和的打坐和修炼方式，我很感激你们无私的奉献，我很荣幸今天能见证你们在这里的美好展现和辛苦付出。
11月3日德国汉堡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火车站附近的斯必塔勒街举办信息日活动，学员祥和的功法演示和横幅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照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多路人停下脚步了解更多的关于法轮功的讯息，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要求制止中共的迫害。亚斯米娜是波斯尼亚裔，他之前对中共迫害民众有所了解，他认为不能对这样的行为保持沉默。他说，人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如此大面积的迫害，甚至掠夺他们的器官并杀害他们，这实在是太残忍了。他希望能有更多人来了解真相，制止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银川市中级法院把构陷栾宁的案子退回检察院。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栾宁2017年8月因邮寄劝善信被邮局人员诬告，被绑架非法抄家关押至今。近期银川市中级法院于2018年10月以构成案件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把构陷栾宁的案子返回银川市检察院。目前银川市检察院正在所谓补充证据。在宁夏政法委610的操控下，银川市兴庆区公安分局兴庆区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构陷栾宁。在律师提出兴庆区法院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没有管辖权后，兴庆区检察院将该案上交银川市检察院。2018年9月5日，银川市检察院将法轮功学员栾宁构陷到银川市中级法院，现在被退回。栾宁今年59岁，大学文化，原来在宁夏劳动人事厅教育中心任副主任。他自幼体质不好，得过2次肝病，上大学期间因患肝炎休学一年。 1996年1月修炼法轮功后不久，几种慢性病消失。栾宁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思想境界、道德得到了升华。1997年1月主动报名到条件艰苦的宁夏南部山区同心县参加扶贫。当地村民曾感叹，多少年都没有遇到像你这样的干部了。2017年2月栾宁到兴庆区以邮政储蓄所邮寄信件，该所人员非法拆开扣留信件，以信件涉及法轮功内容向派出所报警。其后国保人员开始通过各种办法加强对栾宁的监视跟踪。2017年8月27日栾宁被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派出所、兴庆区国保大队等十几个人绑架。当日这伙人押着栾宁到他家中、他岳母家和所在单位非法搜查，还将他使用的单位车辆也搜查了，劫走了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随后栾宁被劫持到银川市看守所关押，至今已一年有余。
上海邓成莲被关押，家乡乡亲呼吁释放。上海市闵行区法轮功学员邓成莲2018年3月23日在家被闵行分局和虹桥派出所非法抓捕，非法关押在闵行区看守所已经大半年。构陷邓成莲的案卷7月23日被移送到上海市奉贤区法院。近日家乡的亲友们发起征签，紧急呼吁立即无罪释放好人邓成莲。父老乡亲纷纷签名，没有一个推辞，只有说感谢。村委当初没有钱的时候，邓成莲好几次给村委捐款，数额几千不等，所以家属在请村委开证明的时候，村书记说，这样的好人不帮还帮谁呀？邓成莲1971年出生，湖北省蓟春县籍，家住上海红梅路，一直在上海经营着自己的公司，曾患精神衰弱，严重胃病。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到一年，多年的脾胃病和前列腺炎都好了，严重的失眠症也消失了，完全变了一个人。2010年邓成莲一次性拿出28万元为家乡修了几条平整宽阔的水泥大道，把往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与周边热闹的镇、大的集市连接起来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没有不夸赞邓成莲的，每次回老家邓成莲都会挤出时间去看望村里的孤寡老人、困难户，并慷慨解囊，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2018年3月闵行区国保绑架邓成莲并抢走他的私人物品，警察声称在邓成莲家中抄到三部手机，里面有多次上百人的微信群内发布法轮功内容。9月4日邓成莲开始第三次绝食反迫害，至今开始的八天晚上被关禁闭间，白天被绑死人床，被强行灌食，9月17日才不被关禁闭间，现在还在被打吊针。
律师说，中共迫害是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福建省福州市闵侯县法轮功女学员吴英香2018年5月1日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抓捕，10月19日吴英香被闵侯县法院枉判三年一个月。律师在辩护词中说，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是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吴英香今年44岁，家住福州闵侯县上街大学城附近。今年5月1日傍晚，吴英香在上街大学城医科大学附近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一名不明真相的学生诬告，后被荷塘派出所警察非法刑拘。9月26日，吴英香被非法开庭，福州闵侯县法院宣称公开开庭，却连家属都不通知。吴英香被非法开庭之后，律师只能用书面辩护词的方式为吴英香莫须有的破坏法律实施罪辩护。律师说，通常认为法律实施的主体是司法机关， 也有认为是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破坏法律实施，只有法律实施的主体才能够做到。实施主体不实施，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利用手中权力使一部法律法规名存实亡，才是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破坏法律实施罪的主体只能够是法律的实施者，而不是一个不拥有任何可以决定或使得法律不实施的公权力的个体。我的当事人作为一个普通妇女，不可能构成破坏法律实施罪。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我的当事人究竟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哪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实施。律师说，事实上，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才是破坏法律实施，因为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我看不出对法轮功信仰者的修炼、制作和传播法轮功宣传品的行为可以刑罚有任何的法律和事实依据。相反，法轮功信仰者的求真求善是属于普世价值的范畴，而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就是对宪法信仰自由原则的践踏，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曲解和滥用，是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
邻居称赞的好人面临庭审。法轮功学员马淑华家住天津市虹桥区，无论对邻居素不相识的人都先为他人着想，得到邻居交口称赞。今年4月27日因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马淑华被虹桥区少公庄派出所绑架关押半年多。11月5日，马淑华面临虹桥区协党法院非法开庭。马淑华今年63岁，在生活上他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约束自己。婆家中兄弟4人，其中大哥和老弟都早已各分得家中的房产一套，婆婆去世后家中还剩下一套房产，按情理此套房产应她丈夫与二哥平分。二哥一家以为马淑华要霸占房产，一家都搬了进来，一天中午还与丈夫打了一架。丈夫跟马淑华讲，为了这口气我也要与他们争。马淑华跟丈夫讲，咱们什么都不要，家和万事兴，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为了这半间房子闹得对簿公堂，伤了和气，伤了身体，得不偿失。后来在马淑华的劝阻下，丈夫主动放弃了争房产，并与二哥一起去办了过户手续，房子过给了二哥。马淑华同样用一颗真诚的心对待邻里朋友。他家阳台房檐有一次漏水漏得很严重，屋中如下雨一般。马淑华没有抱怨，先拿盆把水接住，然后敲开楼上邻居的门。结果进门一看，原来是邻居家的燃气热水器爆燃，阳台上都是水。可是租户在屋中却全然不知，他二话不说先把煤气和自来水阀门关上，然后立即下楼跑到自己家拿来盆和抹布，帮着邻居把阳台的水清理干净，并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邻居表达了感谢。楼上租户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转天他又带着自己的母亲特意登门道谢，并说大姨人太好了，昨天要不是大姨在，后果不堪设想，太危险了，我能与您拥抱一下吗？今年4月，马淑华被少公庄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还将马淑华丈夫用警车强制带到派出所，并逼迫他在一摞复印件上签字，威胁说必须签字，如果不签字就走不了，只回不了家。这一切给这个家庭及马淑华的丈夫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和精神上的压抑。他认为自己的妻子只是一个拥有信仰的最善良的人，完全没有任何的犯罪事实，没有危害社会。
严正声明， 本周16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2017年执行敲门行动，40名派出所所长遭恶报丧命。2017年中共610政法委公安部等不法人员推出了敲门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和骚扰，使数万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迫害，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派出所参与了所有的绑架、抄家、跟踪、监视、制造假证据、栽赃陷害、刑讯逼供、非法判刑等等迫害。据中共网络数据统计，2017年中共有40名公安派出所所长、教导员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车祸等死亡，中共美其名曰因公牺牲，不幸殉职，其真正原因是他们积极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参与公安部敲门行动，在全国范围内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的因果报应。中共网络报道2017年全国在职警察死亡361人，其中派出所所长、教导员死亡40人，占警察全年死亡人数的 11%。死亡的40人中，12人因突发心肌梗死、心脏病死亡，12人突发各种疾病猝死，11人车祸死亡，3人脑出血死亡，1人突发败血症死亡，1人伤势严重死亡，平均死亡年龄 42.7 岁。2017年参与中共敲门行动遭恶报死亡的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名单见明慧网。
北京企业高管对李洪志大师的感恩，作者北京麦穗儿。2018年9月，北京某知名企业高管张总住进了医院，准备手术。张总心里忐忑不安，对这个手术充满了恐惧，心里没底，彻夜难眠。不经意间，他想起了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时，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张总迫不及待地告诉家人，赶快请一本转法轮。手术前，张总抓紧时间读了转法轮这本书，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变得踏实。被推进了手术室，他心里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非常成功，身体恢复得很快，不久张总就出院了，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对李洪志大师的感恩溢于言表。另外一名北京某知名企业的副总经理赵亮，平时应酬饭局很多。2018年10月的一天，赵亮在饭局中与人发生口角，升级为肢体冲突，正赶上北京要开会，赵亮被关押拘留了。清醒后非常后悔自己的失态举动，不知如何面对自己企业的员工，不知如何面对自己的父母双亲与妻子儿女，自己平时文质彬彬的，怎么鬼使神差的干出这种事儿？就在自己精神几近崩溃的临界点时，赵亮想起了转法轮，亲戚曾经赠送给他一本转法轮，他断断续续地读了两遍，身心受到震撼，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自己的事业家庭都是越来越好。面对今天的境遇，赵亮心里向李洪志大师求救，李大师，您救救我吧，我承受不住了，这事儿来得太猛了， 是我欠人家的来讨债的吗？您救救我。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赵亮被提前放回家了，什么也没耽误，他心里非常感谢李洪志大师。
全身被电打，幸运脱险。大陆来稿，在今年夏天某天的下午5点多钟，孩子们还没有下班，做饭还等一会儿，我就去了阳台，看见我种的丝瓜藤在墙上被风吹得来回动，我怕被墙磨坏了，就把鞋脱了，上了铁栏杆，正好能站一个人。我的左边是一根铁柱子，是衣服杆，右边是水泥墙。我手把着铁栏杆，把掉下的丝瓜藤扔到上边。这时我的右胳膊被风吹的丝瓜叶刺了两下。什么丝瓜叶这么刺人？我嘴里说着。其实丝瓜叶带着电，我不懂也没当回事儿。当我转过身来去拿丝瓜藤时，突然我一下子就被电住了，双手被扣在铁柱子上，双脚站在铁栏杆上，像被吸住了一样，动也动不了，喊也喊不出声来。我的手扣在铁柱子上，被电得上下动，都挨着水泥墙上下磨，那个滋味真的太难受了，无法形容。我心想，我不能被电死，我就在心里求师父救我。我在心里喊了3遍，这时我就能喊出声来。我没好声地喊，我丈夫以为下雨了，赶快往外跑。我一边喊一边往下来了，我急忙告诉丈夫，铁栏杆上有电，你别摸。丈夫一看也吓坏了，赶紧到屋里把电笔拿出来，于是电笔通亮，是牌匾漏电，一排牌匾都有电。我的喊声惊动了邻居，他们都出来看，看见我两只手红肿，大拇指被打出水泡，两只胳膊一点力气也没有，都被水泥墙磨破了，没有皮还尿了裤子，他们都说太危险了。我告诉他们，我是学法轮功的，是我师父救了我，是大法救了我。第二天的中午，我大哥听说我被电打了，吓坏了，赶忙打电话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没事儿。他又骑电动车来看我，忙问我大脑有没有事儿，心脏有没有问题，我说没问题，他才把心放下。大哥又告诉我说，那年新建大市场安电线，一个电工组长就被电死了，而你身体的一边从上到下都是铁，双手被铁粘着，双脚还站在铁管子上，又没有穿鞋，没打死，身体都恢复了，真是奇迹。这回他相信了大法，看到了大法的神奇，是师父救了我，否则我就没命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漠不关心与危在旦夕，作者新明。10月28日，重庆一辆公交车坠落长江，造成司机和乘客在内15人死亡。事因是一位女乘客因为自己发现过站未下车，要求司机停车，但由于该处无公交车站，司机拒绝停车，双方爆发激烈口角争执，并演变成双方互殴，导致车辆失控坠入江中。从公布的调查结果来看，在乘客与司机发生冲突的5分钟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出面来干预和制止，对毁灭性的破坏举动视若无睹，漠不关心，充当看客。这5分钟里，但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劝说，都不会导致这样的恶果。当整个车辆坠入70米深的长江，当15个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惊醒反思才占有了一席之地。古人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前行的车靠右，过往的车靠左，而人行横道就是让行人通过的。如果有人不按照规矩来，而是随意想怎么走就怎么走，那肯定是不行的，最终受害的是我们每个人。然而在中共无神论的国度里，没有敬畏，没有天地，没有规矩。毒奶粉受害者，参与报道此事的记者，为其打官司的正义律师被停职威胁，不准继续申诉，而制造毒奶粉的人逍遥法外。
数年之后，一场更大的灾难发生了，从毒奶粉演变为毒疫苗，范围更广，毒性更烈。这一幕何尝不是公交车上，当有人破坏规矩时，旁观者无动于衷，最终导致车坠人亡的翻版呢？在毒奶粉事件中伸张正义的律师，听到的是周围人的嘲笑，何必管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呢？只管闷头挣钱就好。最终在毒疫苗事件中，那些嘲笑者也成为毒疫苗的受害者。在中共协党的铁幕下，在长达数十年的物质控制与精神改造中，已使社会堕入麻木不仁的地步。从1950年开始，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直到1966年的文革，1989年动用坦克屠杀大学生，以及1999年开始的残酷打击法轮功修炼者，中共已经极尽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所有手段。被恐惧笼罩的人们则形成了一种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社会心态。然而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心怀正义，永不言悔，勇敢地站出来，告诉世人中共邪恶的真面目，中共毁灭性的破坏导致腐败丛生、道德下滑，让人们心中明白正义是非、天理真相。据明慧网资料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2392人次，上半年430人被非法判刑，非法庭审380场，至少87名修炼法轮功的社会精英人士被非法判刑、绑架、抄家、骚扰，其中有医生、工程师、警察、会计、大中小学教师、企业经理、报社记者、 IT 界精英、博士、局长等社会精英人士。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着，平均每天有13人被绑架，平均每天有 2.3 人被非法判刑。这是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甚至在中共体制下的法律条款中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中共从1999年开始，肆无忌惮地迫害以真善忍为宗旨的法轮功修炼者，真名实姓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超过4000人。19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仍然风雨无阻，冒着生命危险在传递真相，为的是什么？他们也有家庭，他们也有老人、孩子，他们也有正常的工作，难道他们不想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吗？就像本文开头公交车上发生的事情，面对毁灭性破坏者，总要有人站出来，难道要眼睁睁看着灾难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吗？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道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偏爱，永远亲近和帮助有德性的人。因此，当法轮功学员把真相资料送到你的手中，当你的手机响起播放真相的声音，您一定要静下心听一听，什么是真相，什么是救度众生的大法。中共在破坏着一切，把世人往深渊里拖拽，而法轮功学员在奋力地从邪恶手中抢救众生。您在明白真相的瞬间，看清中共邪恶的时刻，就是您明善恶、晓天理，退出中共党团队，您就清除了共产邪恶的毒素，等待您的就是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脸书创办人为何用胶带遮住电脑摄像头和麦克风？根据《纽约时报》2016年的一篇报道，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的笔记本、电脑摄像头和麦克风是用胶带遮住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让我们来看一下《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希望对手机和电脑安全至今不重视的同修有所警醒。一、脸书创始人用胶带遮住他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和麦克风。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由于数十亿人允许他创办的 Facebook 自由访问他们的个人信息，时年32岁的马克·扎克伯格成了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但是用户只能看到他经过精心策划的生活概况、婴儿照、乏味的办公室介绍、偶尔跑一个5公里、喜欢跑步和与朋友安静的聚餐。近日，扎克伯格的脸书账号发布了一张照片，用于庆祝他公司旗下的 Instagram 用户增加。一个推特用户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这张照片的背景中，扎克伯格的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和麦克风似乎被用胶带遮住了。 用胶带封住摄像头和麦克风是一个常用的简单保护措施。黑客会用远程访问木马进入人们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这个过程叫 writing。 黑客骗人们点击含恶意软件的连接或不熟悉的网站，恶意软件使他们能够进入对方的设备。非营利组织数字公民联盟201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所有恶意软件中木马占大约 70%。 2.ESET 的高级安全研究员表示，并非亿万富翁或政府高官才有风险。 ESET 的高级安全研究人员斯蒂芬·科布表示，并非亿万富翁或政府高官的人才有风险。报道说，科布认为对于不是重要人物的人来说，威胁在于在网上寻找可操纵摄像头的人，可能是出于一系列动机，从窥探他人隐私到敲诈勒索。报道说，安全专家支持扎克伯格用胶带遮住电脑的摄像头和麦克风。网络安全领域的专家格雷格姆·克鲁利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觉得扎克伯格采取这些预防措施是明智的。遮住照片、视频和音频入口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划算的基本安全保护措施。数字安全公司 ESET 的安全研究员丽莎·迈尔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盖住摄像头是一项非常普遍的安全措施。报道说，前不久扎克伯格的推特和领英账户被黑一事表明，他极有可能犯了两个基本的安全错误，在多个网站使用相同的密码，且未使用两步验证。三，美联邦调查局局长用胶带遮住他电脑上的摄像头。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扎克伯格不是唯一一个采取这种方式的名人，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也用胶带遮住他电脑上的摄像头。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据 NPR 报道，科米说，我在新闻上看到的，于是就照着做了。我用一段胶带，我当然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我私人的笔记本电脑，我用一段胶带把摄像头遮住了，因为我看到比我聪明的人也是用胶带遮摄像头的。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范围使用聊天软件不安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6日。2018年11月3日，明慧网发表了编辑部文章，重视安全是要点，再次强调通讯安全问题。有的同修就说，既然不让用电报、日信，是不是别的聊天软件就可以用，比如 WhatsApp、 神讯等。据悉，长期以来很多同修执着使用各种聊天软件交流学法，建了很多的群，有的群里人数达到几百人，在各个群之间互相转发一些没有正式的消息，转发一些不是明慧网发表的，甚至是同修自己写的交流文章，还有很多人每天在上面学法，有的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这些聊天软件上面交流，甚至长期不上明慧网，偏离了师父留下的修炼的路。使用者说，这些软件都是国外的，写档不能控制，安全，或者说自己正念足，不会有问题。第一部分，心性问题。不论何种聊天软件，在大陆这样大范围使用、大面积协调都存在严重问题，而且是心性问题导致的。比如说，正视自我，热衷搞大范围协调图方便，不重视其他同修和自己的修炼状态和安全，甚至有意无意在改变着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师父告诉过我们，重大问题看明慧网态度， 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修炼交流的窗口，反映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状态。这些原则问题我们是否忽略了？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在明慧网上发表消息吗？就是告诉大家它是可信的，是大法弟子一个交流的平台。换个角度讲，师父也在看着，是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的。明慧网是师父在看着的，方向不会有大问题。可是现在中国大陆同修们自己建这种一呼百应的群，上面的消息核实过吗？上面的交流方向有没有偏颇？同修们是否会学人不学法？是否会越走越远？这些问题大家是否严肃地考虑过？从整体大局上考虑过？如果因为这方面的新兴问题被邪恶钻空子，很顺手的利用，何谈正念足？第二部分，在邪党全面监控的中国大陆，没有技术上的绝对安全。其实在中国大陆，没有绝对的安全。无论采用几层加密，或者是翻墙隐藏 IP, 或者是专机专用拆掉耳麦等等措施。大家理智地想一想，我们的这些表面的技术手段能对付得了邪党耗费巨资最专业的监听监控手段吗？能对付得了国安那些职业特务吗？技术安全隐患有两点。第一，这些软件的服务器确实都在国外，邪党不能像监控微信那样无耻地直接监测后台数据，但是邪党有很多其他的监控手段，比如说它可以向使用者的设备里植入木马或者病毒，通过监控使用这些软件的设备来获取情报。同修在交流中提到过某协调人的电脑被截屏，这已经是十年前的技术了，早都过时了。据公安内部的最新消息证实，现在已经可以实时监控，也就是同步监控，就是被监控电脑上的一切操作，邪党人员在这边都能实时的看到、记录并保存。这种监控方式需要耗费很多人力、物力和钱，邪党只能对他们认为的重点人物使用这些手段，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监控方式的存在。第二，混进来的特务，这个是邪党最擅长也是最重要的常用手段。不管我们有多么不愿意承认，但是特务一直活跃在我们身边，国内国外都有，国外更多。这些交流群的存在为这些特务们获取情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同修在群里发布的一些消息和通知，有些可能同修还没看到呢，邪党那边就已经收到汇报并采取一些行动了。沈阳地区5月31日抓捕了两位同修，这两人带领当地同修走出来证实法，到公检法讲真相、营救同修等方面做得非常好。他们使用某聊天软件建立了交流群，在群里交流很多事情和心得，群里人数多达几百人。据公安内部消息，就是他们在群内的交流被当地的国安特务关注，把群里的消息汇报上去，暴露了他们做的事情，被公安盯上了，最后被迫害。最近据说黑龙江会有大搜捕，也是因为当地大面积的使用电报聊天软件，很多资料点、收发货信息、组织的各种活动项目、同修的地址电话、买卖东西、维修机器等等消息都在电报里交流，都被邪党掌握了，邪党掌握了大量的情报。当地一重要城市的协调人在电脑里装了电报软件，被国安利用监视他的电脑，很多资料都被相关部门掌握了，造成近期当地很多同修被骚扰迫害。这种监控手段用加密措施去防范都没有任何用处，不是截屏，是实时监控，非常危险。中共相关部门十几年来一直不动它，就是因为它有利用价值。第三部分，使用这些软件的深层危害。我们从法中知道，电脑科技是外星人带来的，那么很多聊天软件也是一样，背后都是外星人操控的。当很多同修沉迷于这些软件之中，就会被这些背后的东西控制。这是当初明慧网要求放弃微信时，很多同修反应激烈、难于割舍的一个原因。现在电报也是一样，明慧网要求放下，很多同修根本做不到。大家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 不可怕吗？即使有的软件没有这些因素，也并不适宜在中国大陆推广。有的同修因为不愿意放下微信、电报等聊天软件，甚至表现不理智，公开在群里质疑明慧编辑部的通知。修炼到最后了，什么心都需放下，不要再纠结任何借口了。向内找，找找放不下的人心，找找为什么愤愤不平。为什么连师父认可的明慧网都要质疑，甚至公开反对呢？暴露出的这些不都是要修的吗？我们越是不愿意放下这些东西，就说明我们是真应该放下了。个人体悟，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艰难中弟子有师看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6日。我是个70岁的农村老太婆，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体会到师父一直在身边看护着我，保护着我。有一年的一天，我出门去发真相资料，晚上被大队公社和派出所几十人追赶，他们企图把我关进看守所迫害。我不停地跑，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手腕被摔断，骨头都支起来很高。我爬起来继续跑，躲到一个熟人家的猪圈里，但我实在是太疲倦太累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看到一个高大的男子在给我揉手腕摔断的地方。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手腕断了的地方神奇地恢复了，原来手腕骨头支得老高的地方已经平复了，我知道是师父在帮助我。后来我被迫流离失所2年的时间，这期间每天过着难以言表的生活，见啥吃啥，河边、田野、桥洞下、火车站是我晚上经常睡觉的地方。那年的大年初一，我已身无分文，实在找不到吃的，走在大街上突然看到地上有30块钱，我当时就到处问人有没有人丢了钱，无人回应我，但是我还是没有捡这个钱，怕失主回来找，就继续前行。在不远的一个石凳上又发现了这个钱，而且和刚刚那个钱一模一样的摆在我面前。我看周围也没人，心里想是师父赐给我的吧，于是我就捡了起来。那天是初一，我可以用这个钱去买一碗汤圆吃。来到一个小食店，就问老板我想要买碗汤圆，要9颗汤圆，只要9颗。我们这边有个习俗，过年吃汤圆吃9颗，代表长长久久。老板说一碗10个，10元。我说老板，你煮9个汤圆，我还是一样的付你10元好吗？老板答应了。结果老板一看剩下的汤圆正好只有9个了，老板很惊奇地说，老太婆你真是个神仙呀。后来我想这样一直在外流浪始终不是办法，于是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我回到家里，看到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恶人翻得乱七八糟的，食物也被老鼠吃得精光，连一颗米都没有了。后来一同修给我拿来了一罐子大米，大概有30斤左右。神奇的事又发生了，同修每隔一段时间问我还有米吗，但是这罐子米一点都不见少，一直都是那么多。我每天都吃这个米，半年多以后这罐子米还是原来那么多。我知道这是师父赐给我的大米，感谢师父。这么多年以来，我常常在最难过的时候看到师父的法身，是师父一直在我身边鼓励我保护我， 我才能走到今天。我最想说的话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兼修大法的心都不变，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管。每次想到这些，我都止不住地想流泪。师父太慈悲，太伟大了，我唯有坚定地修炼，做好三件事，才对得起师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